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其实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后，我们讲到说他们有七个执事，没有想到其中一个执事斯提凡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为主殉道，他被石头打死。后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这些基督徒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患难，他们不得不就四散到各个地方去。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是我们不明白不明了为什么会如此，但是我想神他真的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可以得益处。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借着他管传出去，待会我们会稍微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关于腓力的福音事工。但是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看完第八章以后，如果进到第九章，他在讲谁的故事？在讲扫罗的故事。扫罗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也在场，他也喜悦斯提凡被害。那个时候虽然他的老师在公会面前曾经跟那些宗教领袖说，随他们去，如果这不是出于神，马上就不会有了，如果是出于神，我们反而是得罪神。这是他老师所提出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听他老师所建议的，他反而还是非常的，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大发热心，因为他是为神大发热心在捉拿这些基督徒下监狱。我们看到在第九章一开始，这个扫罗有什么样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想我要绕道而行，如果我们一起查四福音书的弟兄姐妹知道说，四福音书的记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举例来说，马太福音它是以主题式的，所以你按照马太福音看下去呢，你会发现说它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按照它所记载的，它是按照主题式的。譬如说把耶稣在很多地方所讲的道放在一起，它是主题式的写法。但是路加不一样，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他一开始就说他要按照事情的先后次序。路加他是医生，他是学 science， 他比较在意这种 sequence， 所以他完全按照他的考察，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路加福音写下来。我们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也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去查四福音书。那我们看看他所写的使徒行传，我相信也是一样，我相信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但是我要在这个地方 bypass 一下第九章的前半段，还有第十一章的后半段，我们会 bypass 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打算主日学我们在这一季，其实今天好像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我们还缺少一次，就是12月第2个星期天，12月9号，我们会继续今天所讲的。我希望能够把前半段，就是关于在耶路撒冷教会跟这些使徒他们所传的福音工作能够告一个段落，然后大家一月回来的时候，我们12月事实上只有一次主日学，因为12月2号是联合崇拜，没有主日学，9号我们还会有一次，但是16号是我们的圣诞音乐崇拜，23号那时候圣诞节那个礼拜我会不在，我会跟 NC State 的学员团继续退休会，那最后年底的那一次刚好是新年的假期，那一次可能 我也不在，我会跟玉芬去 Boston 看他母亲。所以很抱歉，12月主日学只有一次，就是12月9号。我会在今天跟12月9号把彼得的福音工作跟大家分享完，等到明年1月大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回来看第九章，我们要开始看扫罗，我们看他怎么样子的改变，怎么样受呼召，然后一连串一直到整个使徒行传后面三分之二都在讲谁的故事，都在讲保罗，扫罗保罗的故事。所以我这个礼拜我稍微 bypass 一下，我们第九章前面我们会先跳过去，我们先看彼得继续在那个地方从事什么样子的福音工作。下礼拜我们会用英文说 wrap up， 就是说告一个段落，把初期教会这些门徒使徒他们的福音工作告一个段落。明年一月回来，1、2、3、4、5，我们有5个月的时间，我们会看看扫罗他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他怎么样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自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而且他不只是向犹太人传，神呼召他就是向外邦人。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福音传给一个非洲来的伊索比亚的大臣，一个太监，我们看到保罗那时候怎么样跨过亚洲到欧洲去，然后怎么样福音管传。 我们在接下来的五个月，我们会一起来看保罗他所做的这些福音宣道事工，不只是看使徒行传。我希望跟弟兄姐妹能够分享所有保罗所写的书信，就是说他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书信，为什么会写这个书信。我们就看到腓立比书，他到底跟腓立比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在以弗所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他写了以弗所书。我希望把他所有的书信跟他整个使徒行传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会用五个月的时间从头到尾看扫罗他整个的福音事工。那今天呢，我们暂时先回来看看在腓立他的福音事工之后，彼得他怎么样，也是本来使徒们他们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但是后来他们也开始出去到犹太地，到别的地方开始去从事他们的福音事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故事，好不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到你的殿中敬拜你。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叶长老的口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所明了，但是我们真是盼望能够深信主你必有你的美意。主，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看到当初的教会他们成立的时候有主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人的罪，有撒旦的攻击，主，让他们在那个时候也遭遇到许多困难的事情。我们真是看到这样的功课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习的。我们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怎么样借着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能够传给其他还没有相信你的人，让他们也同样能够认识你，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再一次与你和好。我们盼望能够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看到这样的信息，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看一看上个礼拜我曾经给弟兄姐妹看过一个地图，这是一个以色列犹大全地的一个地图。我们知道犹太地或者说以色列分成三块主要的地方，北边是加利利，下面是犹大地，中间有一块是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其实耶路撒冷是被一个重山所包围的。最近我听赞美之泉有一首歌讲到说，就好像众山环绕耶路撒冷，我们的神也环绕着我们，那是在诗篇125篇提到的。所以它那个地理位置呢，它的周围都是众山环绕着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兴起，我们看到人数开始增长，从数十人一直到上万人的教会。但是当斯蒂凡被石头打死受难之后，我们看到基督徒四散到周围的地方，到犹大地，甚至有些到撒玛利亚去。我们上个礼拜在这地方分享另外一位执事，就是腓力。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并没有留在犹大地，他甚至跑到撒玛利亚去。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分享说，那个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一直以为这个福音这个恩典只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看到腓力甚至把这样子的福音带到撒玛利亚人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当中邪灵充斥，有一个西门专门他也是会教鬼，也是会行邪术的。但是他教鬼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惊奇，让别人觉得很 surprise， 尊他为大，是尊人为大，并不是尊神为大。我们看到腓力到那个地方，他医病，他赶鬼，他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福音工作都是包括这三个层面，就是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身体会生病，耶稣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心被罪恶捆绑，他传神国的福音给我们，让我们心得到释放。有些时候在这世上有一些邪灵充斥，被鬼所附，神的全能可以让这鬼离开，灵方面的工作。我们看到腓力到那个地方还是一样在做身心灵这三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人真的是有这三个层面，身心灵这三个层面。腓力在那边工作非常有果效，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听到呢，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觉得说，哎，过去看看是不是需要 support， 他们就把他们最精彩的人最好的人，就是彼得跟谁，约翰，派去撒玛利亚去看看腓力在那边所做的福音工作。 当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果然看到说很多人信主，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圣灵充满，圣灵降临。所以当彼得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没有想到这个西门，虽然他在那个时候也听了看了腓力所传所讲所做的，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看到路加写说他信了而且受了洗，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这边分享说，有些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老我带进教会，我们用老我的方式在服侍神，用我们过去的社会的价值观，我们的习惯把那个带进来了。他竟然拿一笔钱给彼得，他说你能不能也让我有这个能力，让我按手在谁身上谁就得圣灵。那句话有很有趣的一个重点，让谁？让我。你看他的老我还在，他所想象的并不是说神要医治谁充满谁，他想到是让我。其实我们在这世上要很小心，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在小组服事，我们在团契服事，我们在教会服事，我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这不是我的团契，不是我的小组，不是我的教会，这是谁的？这是神的，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器皿。有些时候我们会为神大发热情说我要为神做什么，其实这句话本身就不够成熟。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会问说，神你要我做什么，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我在做主，我们所做的功那是我，但是怎么样让神来使用我们所做的，成就他的旨意，让他的福气，让大家一起能够来分享。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还在，这个西门所想到的就是我，甚至他想说可以用一笔钱买得到。彼得严厉的指责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西门其实他很虚心，当他被指责之后，他没有恼羞成怒，他没有离开教会，他求彼得为他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盼望，我们都是有不成熟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的以前的文化习惯背景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那个带进来教会。当弟兄姐妹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盼望在神里面不断的，上礼拜分享的那段经文，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故事。而且腓力在那个地方其实他的福音工作非常非常顺利，非常兴盛，但是没有想到忽然有一天圣灵感动他说起来，到哪里去？到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这一条路上去。我上礼拜也分享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为神工作很有果效，我们有可能有我们的 comfort zone， 但是有些时候神要我们离开这个 comfort zone。 我在想，如果我是腓力，我一定舍不得离开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认不认识或是听过黄立夫长老。黄立夫长老，我在前几年，我在很多的营会我就听他讲过，他是讲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最好的一个人。他自己本身就是学这些生物，这些 evolution 这方面的这专业，让他来讲创世纪第一章，我听了每次都，我从来没有听别人讲过那么好的。他也讲到人的罪，他讲到很多信息，在很多的福音营，很多的营会我听过他讲到。没有想到神带领他离开 Pittsburgh 的教会，他在已经来一两年了哈，他现在在 UNC 的某一个系当系主任，所以他就在 Durham 的教会服事。我这一个礼拜有跟 Durham 的一些弟兄在那边交通分享，他讲到说黄立夫长老很清楚，很清楚的神要他离开 Pittsburgh 来到 UNC 这个地方。但是当他来到这个教会，发现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在 Pittsburgh 的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同工都是他带他们信主，带他们成长，所以他在教会要推动什么呢？很顺利，他只要说什么大家都支持，大家都做。他来到 Durham 教会呢，毕竟他是外来的人，所以他要推动很多的事工，常常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也在那边学习，我最近跟方长老也有一些email 的沟通。我常常在想，不是留在 Pittsburgh 比较好吗？但是有些时候神会把我们带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有些时候可能别的地方更需要我们去为神在那边工作，有些时候呢是神要带离我们这个 comfort zone， 让我们在他里面更能够得着造就磨练，更塑造成他所喜悦的样式。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腓力果然就是被神圣灵感动，带领他离开撒玛利亚，到什么地方去呢？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我们看到他要先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这边都是山路，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往加萨的路上走去，到那边看到有一个马车，圣经路加福的记载是说，不料有一个人，因为我想腓力他绝对没有想到说神要他去传福音的，竟然是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伊索比亚的一个大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最后所分享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我们知道伊索比亚在可能早期所罗门的时代，示巴的女王就曾经到过以色列，可能就听闻过所罗门王所敬畏的这个神，所以他们可能就有一些把旧约的经典带回去。所以这个大官这个太监在车上看哪一本书？看以赛亚书。腓力他跑过去，大家知道马车在走，他是人，但是他要跑过去，然后问他说，你念的你懂吗？这太监也非常的虚心，请他上去请教他。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腓力不容易，他顺从圣灵的带领，他知道这些经文，他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也看到这个太监他马上接受，看到有水他说，我受洗又何妨呢？他一相信马上接受，马上受洗。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在说如果是我是腓力，我就说那就跟他去非洲好了哈，这个是大官对不对哈，去那边做他个人的，我上礼拜开玩笑做他个人的植物学老师对不对，住在王宫里面。哎，非洲也很需要福音呢、啊、但是圣灵马把他怎么样took away， 提走。我们看到后来腓力并没有跟着他下到非洲去，反而是他到亚索都这个地方传福音。亚索都最后上去到北边的一个海港叫做加萨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腓力本来是先从耶路撒冷上去撒玛利亚，再接下来去这个路上传福音给那位以索比亚的大臣，然后最后到亚索都，最后他定居在加萨利亚，在这边长期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最后的时候谈到说，在使徒行传二十几章的时候，保罗跟路加医生有到撒加利亚去，有再碰到腓力，他说这个传福音的腓力。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结束的地方。好，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跳过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前半段，我们从第九章的第三十二节开始到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先来，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二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遇见一个人名叫尼亚，得了瘫痪，在路上躺过八年。
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在约帕有一个旅途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管行上事，多施周济。
当时他患病的时，有人把他洗了，钉在路上。
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使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
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少女将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我们再一次回来看这个地图，刚刚我们提到几个地名，本来使徒是留在耶路撒冷的，当然彼得跟约翰也有去撒玛利亚探望那边的信徒，回来的时候也沿途在传福音，但是在圣经的记载，他们大部分都是留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到从第九章的后半段，我们看到彼得他开始也周游四方，开始去传福音。他首先到一个地方叫吕大，吕大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圣经他们学者特别用虚线秀出来，这是那时候的路， 虽然有山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走实线，他需要绕过山路来到吕大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没有山呢？这边就是平原，这边是靠海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带着吕大，他在那边医治一个瘸腿的。后来有一个姐妹叫多加，她过世了，叫约帕，在什么地方呢？在她左上角的这个地方，这是在一个海港。待会我们会看到上礼拜腓力在加萨利亚，彼得后来也到加萨利亚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吕大、在约帕、在加萨利亚所发生的事情。好，好，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是在斯提凡受害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公开受到许多逼迫，很多信徒被捉拿下监，他们就分散。虽然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很多的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去。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跳过了第九章的前半段，因为本来这个扫罗是在捉拿基督徒下监的，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呼召他成为基督徒。我们在明年一月一来，我们就要分享这个故事。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扫罗被改变，他呼召扫罗从事福音工作。问题是扫罗 converted 改变之后，基督徒接不接纳他？刚开始都不接纳，我想这是人之常情。想到这个恨得痒痒的，这本来就是捉拿基督徒，不知道有没有害死这些基督徒的人。甚至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要去见这个使徒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接待他，除了一个人名叫巴拿巴。我们在一月份我们也会多介绍关于这个巴拿巴的事情。巴拿巴他的外号叫做劝慰子 Comforter， 他很会安慰人，他就带着扫罗去见彼得。所以彼得在耶路撒冷，他曾经借着巴拿巴见到扫罗。后来彼得开始出去在犹大地四周围从事福音工作，这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吕大，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路加并没有说他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他的名字是一个希腊名字，我们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但是只知道说他是一个瘫子，他有八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起来行走。我们看到彼得在吕大所行的，他叫那个人起来，而且说收拾你的什么褥子，褥子，那些瘫痪的人都有一个褥子。我们看到他在这边所行的跟耶稣以前在四福音书所行的很相像。耶稣有一次在加利利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人把他包围的满满的，在一个房子，就有一个摊子呢，他有很好很好的朋友，我还是在想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样好的朋友。他这个四个朋友把他扛着要去见耶稣，但是人包围着满满的进不去怎么办，他爬到人家的屋顶上去，然后把屋顶拆了哈，把他用绳子垂下去，刚好就在垂在耶稣的门那个面前。那时候耶稣讲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那个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都非常的激动，他说人怎么有赦罪的权柄呢？那耶稣就问这些法利赛人说，你说你的罪赦了容易，还是叫你起来行走容易？大家觉得哪一个容易？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啊，口说无凭嘛，对不对？你要叫一个人起来行走，那是要行神迹的，对不对？我在教会我可以常常讲啊，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讲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啊，叫你起来行走比较难啊。但是对耶稣来说，要讲你的罪赦了，他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哪个比较容易啊？要行神迹比较容易，还是你可以说你的罪赦了？耶稣要赦人的罪不只是口说，他为了要说那句话，他要牺牲他自己的生命，要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他才能够说什么？你的罪赦了。那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分享，不只是医病，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坚固他们的信心，他跟我们看到说他有赦罪的权柄。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怎么样，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我不知道大家对拿起你的褥子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常常讲说拿起你的褥子走，但是我常常讲耶稣真的是环保的。记得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喂满五千人吃饱之后，他要门徒做什么？收拾干净残余干净，不要再满山遍野都是这些残余，是不是？ 他医治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外忘说，哎，你不要把你这个东西丢在这个地方哈，要拿起你的褥子怎么样回去哈。他很细心，他很仔细，这些细节他要他收起他的褥子，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我们也看到说，还有另外一次，他曾经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字旁医治一个38年生病38年的。我记得在四福音书分享的时候问弟兄姐妹说，你记得你38年前在哪里吗？有些人可能都还没有活那么久，想想看，一个人生病生那么久的病，38年，他在一个毕士大字旁。为什么会在毕士大字旁？因为他们有一个谣言传说，说那个天使去触动那个池水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就会得医治。这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迷信，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人在那个地方，当耶稣来问他说，你怎么在这里，他就跟耶稣说，别人都比我先下去了。他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帮忙，他不像刚刚那个摊子还有四个非常好的朋友，因为耶稣说看着他们的信心才医治他的。刚刚医治那个摊子不只是那个摊子，还是他的朋友的信心带他来。这一次这个毕士大使的摊子是孤独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说久病无孝子。我不知道他的父母亲他的朋友现在在哪里，他38年在那个地方，但是耶稣一样医治他。他说起来怎么样，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痊愈，拿起褥子起来走了。在约翰福音14章，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打上去，但是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怎么样也要做，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同样的，他叫这个人起来行走，而且要叫他拿他的褥子起来。而且彼得在这段强调，是不是他自己医治好他？他是谁医治了你？他说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不是彼得，不是彼得，而是这个耶稣基督医治这个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就在那个地方，我想因着这样的神迹，可能有一些人信主，但是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在离吕大差不多20公里，大概10几迈，20公里哈，那个地方有一个地名叫约帕，那地方有一个姐妹，她过世了，那边的弟兄姐妹这么样子的。舍不得他走，听说彼得在吕大，他们怎么做？他们马上派人，是不是？派人到吕大去，然后要求彼得马上不要单言，跟他们到哪里去？回到约帕去，去医治这个姐妹。但是等到他们到的时候 ，too late。在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有好几次有人央求耶稣去，耶稣到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但是耶稣他常常跟他的门徒说。他只是睡了，记不记得他要死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去的时候人家说啊 you're too late， 太晚了。他要医治一个挨辱的女儿，他去的时候也是已经过世了。彼得到的时候一样，这个多加已经过世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哪一些功课呢？我们看到后来多加能够从死里复活，当然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全能，但是很多人也都有 credit，包括这些跑去找彼得的人，是不是？他们要走20公里的路去找彼得，然后跟彼得要 convince 他说你要跟我们赶快去。当然彼得也愿意马上离开跟他们去。我不知道好不好分享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当作私下的分享。玉芬她二姐过世，他在台湾蛮长的一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他平常是快乐公主，我很少看到他很 sentimental 这一面。他父亲过世的时候都没有，他父亲生病2-3年，所以他们大概心理上都有预备，这次是非常突然的。他从台湾回来呢，我们也不太能够谈什么，因为他妈妈住在这个地方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每天都是以他妈妈为 focus，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交谈。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去 Greenville， 我一个月去 Greenville 一次，星期五晚上。那 Greenville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会被关在车上1个半小时去，1个半小时回来，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两个人在那边讲话。 Greenville 的弟兄姐妹常说啊，会不会很辛苦？说不会很辛苦，那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约会，然后就是关在车子里面哈，然后买一些 fast food 就在车上吃就去，然后再回来。在那次回来的路上，他才跟我讲很多他心中的这些伤痛。他平常也不太愿意讲，那天晚上他讲，其中有一件他提到说，那天他二姐要过世之前，当他们打电话到他们教会 一些属灵的长者家里的时候，刚好有三个长老在其中一个长老家吃饭。他姐姐很急，他说他二姐已经快过世了，就那三个长老说，哎，我们现在正在吃饭，我们明天再去看他好了。好，我当然在车上我替这些长老讲话，因为我父亲是传道人，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事情是那么的危急，我们以为说我下午才去看他还好好的，明天再去看无所谓。我从小我父亲是牧师，我太多的那种经历，半夜电话来我爸妈妈就要马上去。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当羊群他们有这些悲伤或是特别是人要过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常常要去。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小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妈妈回来跟我说，我说你去做什么，我妈妈说她人过去了，人过去了，她的亲人都很害怕，都在旁边，我妈妈要替他们这些死人洗澡，帮他们弄这些衣服。大家知道在台湾要做牧师娘不容易，不容易，不只是我父亲要去，我母亲要去，还要帮他们办理这些丧事。我常常真的是觉得要做传道人不容易，不是只是站在台上讲讲话，而是你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关怀关心去照顾这些人。我以前没有很多的在意这件事情，直到这次我听玉芬说，我才想到，因为我常常想说他二姐过世，他二姐也是基督徒，他也是现在跟耶稣在一起，跟神在一起，好得无比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知道人要过去，我们人都会很舍不得，我们都会想说为什么不能够多在一起久一点点。有人会问说，哎，这些长老没有去，二姐还是一样上天堂，又不是说这些长老陪他祷告他才能够上天堂，今天他二姐有没有与耶稣在一起？我相信有，不需要有人替他祷告，不需要有神父牧师去替他祷告他才可以上天堂，不需要的。但是为什么要去？我觉得是那种心中的 caring， 为当事者他要走过人生的最后这段路，有人陪他走过，更重要的是为在周围的人，这些家人这些朋友，陪他们一同哀哭，一同忧伤，一同走过。感谢主，那天虽然那三个长老没去，另外有一个长老收到电话他马上去了，所以他妈妈那天晚上还好有一个属灵长者在那个地方，他妈妈去年才受洗，所以他算是蛮新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还好，感谢神有人陪他走过他那段时间。我常在想，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觉得说啊，可能没有那么紧急，或是我们没有放在心上，我们可能就伤了一些弟兄姐妹的心，我们可能就没有与他们就是心感深受，一起走过那种最难过的时候。所以我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以前我没有注意到，我昨天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彼得不容易啊。彼得他说 OK， 马上20公里的路他们就马上去，去到那个地方，哇，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 It's too late， 他已经过世了，他把尸体放在楼上那个地方。我们看看多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多加他在平常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走了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不知道像我这种很无聊的人常常想啊，我死了以后有没有人会来参加追思礼拜哈，其实这个都不重要，这个都不重要。但是我们看到多加他过去的时候，很多的人来，并不是规定要来要求要来，是他们自己来，非常非常的舍不得。特别到楼上去的时候，路加医生记载有好多的什么样的人在那里，好多的寡妇在那个地方。那些寡妇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我相信是多加平常就非常非常关心照顾这些寡妇，所以等到多加过去了以后，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哀哭。彼得来的时候呢，他们还拿什么给彼得看？多加亲手缝制的外衣还有里衣给彼得看，所以你看这是多加为我们缝制的。我们看到多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钱，但是平常我们想到周济穷人就是说啊，我们拿钱去给别人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多加他的爱心不只是把钱财跟别人分享，他是亲手怎么样缝制衣服， 我们中国人说慈母手中线，我相信对这些弟兄姐妹来说，这个多加那个衣服是一针一针缝出来的，所以当多加过世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非常难过。我们看到这个多加是非常有爱心的人。那个时候彼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使徒行传之后再也没有提过相同类似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神的感动。我们基督徒不是随随便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但是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有从神来的感动，他觉得神要使他从死里复活。我还是要说主权在谁？主权在神。他有那样子的感动，他想到以前耶稣曾去一个管会堂的埃鲁家里面去，当到那边的时候呢，看到很多吹号的很多人在那边聚集。我在台湾每次去看到路上那个商车在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过，在那边用大声用那个喇叭，然后你到殡仪馆的时候很多那个哭声用那个喇叭放出来，后来仔细一问，那些人都还是请用钱请来哭的。我们看到人在办丧事哈，有些时候为了要面子哈，这个我哭不出来，我请人家来帮我哭，真的什么样的事情都有。我们看到耶稣到埃鲁家去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清场，他清场，他要所有的人都出去。他甚至很多的使徒门徒跟他去，他只带三个人跟他进去，就是谁？彼得、雅各跟约翰进到里面去，只有那个小女孩她的父母亲在，他为她按手祷告，然后拉着她的手叫她起来。那时候他所讲的那句话就跟彼得在这边所讲的原文，那个很多的解经学家说那个是巧合，只差一个字母。他在那个时候说少女起来，在这个地方叫这个多加起来的那个原文，我在这个地方我对那个我不是专家，所以我没有办法分享，但是听说非常的类似同样的情况。他在一个 private 的场合，这个不是一个喧哗吵闹的地方，甚至最近中国人发明出来的新字叫做作秀。什么叫作秀？英文叫做 show off、right? 在大家面前，不是，耶稣那个时候是在一个 private 的场合，彼得也是，他要让他从死里复活不是为了作秀的，这是一个哀伤的时候。但是彼得在一个私自的 private 的场合，他行这个神迹，叫他起来，而且亲手扶着他起来，亲手扶着他起来。这是在约帕所发生的事情。我请问弟兄姐妹，后来这个多加后来有没有再过世？有。就像以前我们在查四福音，我问弟兄姐妹说，耶稣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后来还有没有死？我们人在这世上生命有一天还是会结束，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复活。耶稣只是要让我们看到他使死人复活的能力。我们肉身即使现在像这个多加，像那时候拉撒路复活了，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过去，但是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永远与他在一起，我们跟我们所亲爱的人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相信彼得使多加复活，不只是帮助人相信神与福音的大能。为什么让多加能够多活一段时间呢？即使我在想，我就说我真的是希望有这样的姐妹能够多在我们中间。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在腓立比书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活得好辛苦好痛苦，是不是？我情愿离世，与谁同在？与基督同在。今天早上叶长老跟我们分享了这些苦难，我还是要说我没有机会经历像我所认识我周围一些人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哎呀，我们耶稣为什么不赶快来，或者说干脆我们就结束这世上的生命，跟耶稣在一起不是好得无比吗？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后半段。但是保罗就这么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谁是要紧的？为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我以前跟某些弟兄姐妹分享过，说我刚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学生非常非常少，每次来只有三个五个，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教会周南的母亲周伯母，他每次都来，所以他葬礼他过世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难过。那时候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更美的家乡》，在周伯母过世的时候。 但是我还记得他过世之前有一段时间，周伯母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都来我的主日学。有一段时间在家里，他不小心，他在厨房，他为了电话要来，要去接电话，他一不小心跌倒了。但是大家知道，年纪大的时候一跌倒的时候，我们骨质疏松，一下子他的骨盆就碎掉了。他那天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 reach 到那个电话，他就躺在那个厨房的地上，一直到傍晚周南回家才发现他妈妈躺在那个地方，那从早上就已经跌倒在那个地方，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求救或是打电话。周南回去把他送医院，然后就是医治好，所以他就躺在家里面他的房间。我跟玉芬去看他，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一直流眼泪。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继续活着。他说他以前他身体健康，他还可以去教会，他还可以去长青团契，但是他觉得这次他受伤以后，他就觉得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老人，我什么事都不能够做。那时候我跟玉芬去看他，我们自己都很难过。后来两三个礼拜我们再去，哎，这次发现他不一样，他开始就蛮有精神的。我说周伯母你有没有好一点呢？他说有有有。他说我现在发现我可以做以前 我都没有在做的事情。他就给我看一本簿子，他就开始打电话去问人家说，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祷告的。所以他就每天跟人家在电话上谈，然后他就说我就为他们一一每天提名代祷。他说中信我也每天帮你祷告。有些时候神没有接我们去在这世上，当然可以跟他在一起是好得无比，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还活着是为了谁？为了我们周围的人。我相信多加那个时候彼得让他从死里复活，那边的弟兄姐妹一定非常高兴。我相信多加也继续在那边做他一直在做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彼此提醒，我们盼望今天活着真的是能够为我们周围的人来活。好，这是在吕大跟约帕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意大利人。我们来看这段故事，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在该撒利亚。好，我们也是用起因的方式。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叫西门的家，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何尝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你们现在肚子饿不饿啊？有没有闻到餐厅的香味？你不要浮游向外啊！哈 ，OK。看见天开了，有一物下降，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好，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我十七节我念一下，我们待会会继续念。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好，我们回来先看这一段故事。哥尼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待会我们会看详情。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请问那个时候该撒利亚城里面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会传福音的人？ 我们刚刚才回顾上个礼拜我们分享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谁，腓力，在那个地方。奇怪，神并没有感动说叫腓力来跟他传福音，像上一次他跟太监传福音一样，反而让他看见一个异象，去请彼得来。为什么？好，我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这只不过是那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要就腓力去跟他传福音就好了， 就在那同一个城镇里面嘛，是不是就去就好了？但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分享的这个故事，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那个地方。神要我们认清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不只是让我们，我觉得他更是要让当初的那些基督徒，这些使徒们认清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哥尼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罗马就是今天的什么，意大利，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的军官，被派驻扎在犹太的该撒利亚那个地方，是罗马在犹太驻军的一个总部，那是一个海口在那个地方。罗马军队呢，平常一营大概有600多人，他是一个百夫长，顾名思义百夫长管几个人，100个。但是后来我们其实现在使徒行传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有些百夫长会管到差不多200个人。那时候他们护驾保罗的时候，以后我们会看到那个故事，他们有2个百夫长带领400个兵、啊、所以百夫长大概是100到200。在座里面有没有人去服过兵役当过兵的？我自己在台湾我也当过兵。营长，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不太一样那个制度，但是在台湾营长大概管一营大概是400-500个人，那时候才600个人、啊、那管100多人差不多是什么长？我们在台湾差不多是连长，连长大部分是上位官阶这样的一个人。我只是稍微 related 一下，当然如果你们没有服过兵役大概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没有关系。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被派驻扎在犹太驻军的地方。他知道，他知道神，他不只知道神，他还敬畏神。知道神跟敬畏神还不一样，有些人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不敬畏他，是不是？今天早上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所以知道有神但是说话，这个人他知道神而且敬畏神，他常常向神祷告。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故事是在什么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是在他伸出案时祷告的时候。记得彼得跟约翰他进到圣殿里面去医治那个瘸腿的，他是按时在申时下午3时的时候，那是他们一种习惯，在下午3点的时候祷告。我们看到这个罗马的军官呢，他相信神，他也按照他们的一种习俗，在下午3点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异象。他常常祷告神，他常常祷告神。而且我们看到不只是他，这边路加记载不只是他，他的全家都是这样子。所以他的信仰呢，不只是他自己的信仰，他影响了他的全家。甚至刚刚讲到说他有一个兵叫做什么兵，虔诚兵，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称呼哈。说他有一个兵，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连长他自己有一个随从的，没有想到这样的连长的随从都跟着连长变基督徒了。他每天跟他在一起，甚至影响到他的一个程度，连这个兵都成为一个相信神的人。我刚刚说回刚刚讲那句话，还不是基督徒，他那时候只是相信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他常常祷告神，他影响他周围的人，他们都这样子敬畏神。他不只是心中虔诚，他有没有活出来？有。他在生活当中更是有爱心的实践，我觉得不容易。我自己服过兵役，军人怎么有可能做有爱心的事情呢？军人怎么做有爱心的事？军人是要去打仗的，是要有纪律的。但是很奇怪，这个意大利的军官他有这两种 quality。 他虽然是一个军官带兵的，但是他非常非常爱周围的百姓，爱周围的百姓，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好，我们看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有神的使者向哥尼流显现。从这件事情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认识呢？第一个，我相信我们人的祷告跟爱心都是蒙神纪念，为神喜悦的。我还是要再提醒弟兄姐妹一次，这个时候这个哥尼流是基督徒吗？他不是。所以我想在这世上有很多人，他们有爱心，甚至他们向一个冥冥中不认识的一个神祷告，神会不会纪念呢？ 我想神会纪念。这个时候使者讲一句话，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面前以蒙纪念了，在英文是说 A memorial offering before God。 神有没有在看？神是有在看。请记得哦，这些周祭穷人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是真的为了爱心的缘故。今天很多人行善事铺路盖桥，只是可能是为了自己啊，可以 tax deductible， 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留名，这些不算。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出于爱心去做的，神会不会纪念？神会纪念。不只是基督徒，连这些还不认识他们在做的呢，神也会纪念。纪念到一个程度呢，神觉得说他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发现说，有心追求神、认识神的人呢，神他愿意用各样的方式启示他自己给他们认识。我们如果有心追求神，请问那个从伊索比亚来的那个太监、那个大官，他有没有心追求神？他虽然是一个大官，他从非洲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他甚至在回去的路上在看什么？以赛亚书。他看得懂吗？他看不懂。但是神有没有做事？有。神找谁来？找腓力来向他传福音。如果我们真是有心去追求神、去认识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慕道友或是还不信神的人，我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我觉得很难相信。我常常带他们做一个祷告，我说你们这么样子祷告，他说神，虽然我还不认识你，但是求你帮助我能够认识你，求你帮助我能够相信你。我们很多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的我们留学生，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习惯做实验。我说你就做实验看看、啊、你就跟神祷告，你看看这个神是你是在对空气说话，还是真的有一个神会跟我们 interact， 就是 有来有往，你试试看。因为我深信说，在圣经马太福音所写的，你们祈求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有的宗教都是我们人在寻找神，我们去想象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但是只有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呢，是神启示给我们，神亲自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不是我们人自己去想象的，是神自己来。以前我常常在看这段经文，我常常讲说，如果我们寻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但是后来我看到启示录更宝贵的，我们即使不去寻求神呢，耶稣说看啊，我站在你门外怎么样叩门。有些时候神自己来找我们。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牧者的心是在迷失的那一只。我们上个月宣道年会讲到说，在这圈外还有羊，神很顾念这些，更何况这些那些还不认识他，但是确实有心追求他、认识他的人，我相信神愿意用各样的方式启示他自己给他们认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神虽然纪念他的虔诚跟善行，但是请问单靠这些可不可以得救？如果单靠我们的虔诚跟善行可以得救的话，今天神不用多此一举叫使者跟他显现，请他叫他去找彼得来，这样就很好了，这样就很好了。我们看到神刚刚讲的 A memorial offering 会蒙神纪念，但是神也会痛心呢、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有爱心，这些人虔诚，他们追求，但是他们还没得救，他们还在寻找。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说，神虽然纪念这个人的虔诚跟善行呢，但是单凭这些事情不能够得救，他们还是需要耶稣赦罪之恩。当然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是属于神学上的问题，我没有真正的答案。有些人说，有些人完全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会不会得救？我不敢说他们不会。在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呢，神公义的神、慈爱的神会审判他们，他们不能说完全不能够得救，那个主权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 take risk？如果我们听过福音的话，那就赶紧相信。因为一个救生圈抛下来了，我们一个 Titanic 船沉下去了，你说你靠你自己游泳可不可以游到岸上？ 我不敢说你游不到，但我想大部分人游不到。但是当有救生圈抛下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抓？要去抓。所以我不敢在这边斩钉截铁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些生下来的 baby， 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不懂事，他们是不是就永远的灭亡？这些神学上的问题，我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我只敢说，这个交给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我们相信他。可能我 personally 可能相信说，有些人还是会得救，有些人还是会得救。但是我们在这边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想。我想我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是说，当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看到救生圈来的时候，我们要赶紧抓住。神看到这个人是很虔诚，他有善行，但是神也知道单凭这些不能够得救，他要把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给他。还有另外一个 observation， 我常常想说，神你为什么这么费事，你就让天使向他显现，天使就说，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赶快相信吧。请问这个哥尼流会不会相信？他一定马上相信。但是为什么天使不传这个福音？请问在圣经里面，大家看从旧约到新约，有没有看过天使传福音的？为什么天使不传福音？为什么天使不传福音？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救恩是神为人预备的。我们在四福音书的时候讲到天使，讲到撒旦。撒旦是什么？他原来是天使，但是他背逆神，他骄傲。神有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没有。以后撒旦是会被放在永刑的火湖里面。神并没有替天使预备救恩，但是神爱人爱到一个程度，他有没有为我们预备救恩？有。所以天使为什么不传福音？两个原因。第一个，天使他们没有救恩可谈，所以他们没有经历，他们没有救恩的经历，怎么能够用口传呢？但是谁有？我们人有。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事情交给谁？交给我们。因为神不只是要我们用嘴巴来传，他要用我们自己。你看，我原来是一个罪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已经得救了。我们待会会看到那个故事，当彼得来的时候，哥尼流想到说，这个就是天使要我去找来的人，这个一定是一个圣人，甚至他可能是一个神，要跟他下拜。那时候彼得讲一句话，他说，我也是人。我相信彼得想到的就是，他也三次不认耶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我们才能够传讲福音。神不要借着天使来传，所以我们看到天使他不亲自向他传讲福音。我们看到当神借着使者向哥尼流启示之后，哥尼流怎么样？他立即照着神所指示的，差派他所亲信的人去。他找了两个亲近的家人，找了他的前程兵最 close 的，叫他们去请这个他原本完全不认识的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路加写得很清楚，他讲到说，他明明看到这个使者，他亲眼印证，就说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想象，或是说这是一个幻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幻觉，或者这个不是，这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他跟他说，你要去约帕那个地方，在谁家里面？他还讲那个职业，在这个西门家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人叫做彼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就像耶稣那个时候说，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进去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驴子，牵这个母驴驹，旁边有一个小驴驹。就像耶稣就想说，你们要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你们去到那边看到有一个人扛着水瓶，你跟着他走到他家。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确切的、很肯定的说，这不是我们自己胡思乱想的，很清楚的说，神要带领他去，而且带领他找这个完全他原来不认识的彼得来。而且在时间上呢，我们看到当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彼得有没有看到异象？彼得有看到另外一个异象。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定是双方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对男女，那个弟兄说，神感动我跟那个姐妹说，神要你嫁给我，我们就是 suppose 在一起。那女的说，神没有感动我神没有感动我。我相信如果神有感动，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双方的。当太监心中渴慕的时候，他让腓力来帮助他。当这个哥尼流看到这个异象去请彼得的时候，彼得不会打开门说，你们是谁？他说，哎，神差我来，怎么你有感动我没有感动？ 我们要很小心，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有一些灵恩派，他们会说神今天早上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有人就跟我讲过这样子的话，但是那时候我心中就说，如果神跟你讲过要我这样做的话，那我应该也有我这方面的印证，如果我没有相同的感动，那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前天星期五晚上我在 Duke 学生团去带他们聚会，我们今年要结束了，我们讲到明年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跟他们弟兄姐妹说，你们心中你们有什么题目想要我带的，然后讲了老半天，他们都很客气，他们都不举手，然后我就说好，那我 propose， 我就 propose 一个题目，会后好几个人来跟我说，哎，你讲的就是我们所想的，我说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说呢？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神的感动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双方的，一定是双方，不会只有单方面的。在时间上我们看到说神对哥尼流跟彼得的意象非常非常 the right timing， 最好的时机 right timing 在那个时候发生。我们看到彼得在中午的时候在顶楼上祷告，我特别要跟弟兄姐妹解释魂游向外这四个字，因为魂游向外这四个字在平常属世的世界里面，他们想到这是一种打坐或是冥想到一个程度，我们灵魂出窍，但是圣经在这边它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它的原文是只讲到说一种恍惚，一种 surprise。 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可能闻到香味，因为他在祷告，然后闻到那个食物的香味，他觉得好像心神不宁的时候，并不是说他灵魂出窍才看到这个意象，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看到他在那个时候看到有一个意象，看到说在那里面有很多的活物，很多的昆虫，就有一个声音说叫他吃，他说这些东西不可吃，因为在圣经旧约利未记十一章，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了保护当时的以色列人，曾命令他们不可吃一些不洁净的活物。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说，这是旧约的经文，旧约是神跟谁立的？以色列人立的，不是跟我们立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说，其实旧约有很多的这些是属于时代性的律例，因为那个时候卫生条件不好，那时候可能很容易传染一些疾病，所以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神不要他们吃，这是保护他们。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神借着这个故事或是这件意象要彼得看到说神洁净的他都可以吃，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些俗物这些不洁净的我不能够吃。不要忘记说神让他看到的是洁净不洁净都有哦。路加并没有记载说那里面都是完全不洁净的，里面他只讲到说有活物，有活物就表示有洁净不洁净的，因为神要借这个意象让彼得清楚知道福音不是只是给所谓洁净的人以色列人，也是给这些外邦人。但是彼得第一个反应他没有看到这些洁净的，他只看到这些不洁净的，就是哎，这些不能吃，但是有三次有声音跟他说宰了吃，宰了吃。彼得所看到的包括洁与不洁的物，但他强调凡俗物和不洁的物他从来没有吃过，但是神要他宰来吃。这是题外话，但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会问我们，问我说中信旧约说不可以出猪肉，我最喜欢吃猪肉怎么办？我们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只要祷告祈求神洁净的，我们凡物都可以吃。甚至我们后来看到保罗那个时候在用新约圣经书信跟他们讨论，有人说拜过的东西可不可以吃，保罗说如果让人跌倒不要吃，但是基本上吃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神只要洁净的我们都可以吃，但是为了人的软弱宁可不吃。我们看到后来我们看到这吃与不吃有很多的这些讨论，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分享，但是我们只是跟弟兄姐妹讲一下，有人说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啊，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啊，哈，在这边就讲了神说怎么样宰来吃，凡神所洁净的。我们还是说我们凡事都是为荣耀神而行，旧约有一些律法今天已经不是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所以我们不要牵制在那个地方。我们从这件事情就看到耶稣要彼得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新的态度。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意象，他不是很明白他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有时像彼得我们不一定马上能够了解神的意象或启示，但是让我们学习像彼得一样。路加医生记载说他在那边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想，忽然有圣灵带领，因为那三个人到了，圣灵跟他说下去。我们看到神的带领，所以有些时候不一定马上了解，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去思想去遵循。后来彼得请他们在他家住一个晚上，大家知道那一段大概是50公里，大概是30 mile 32个 mile， 走路呢，我们开车马上到，走路要两天的时间，所以他第二天才到，第二天到可能已经傍晚，彼得要他们住下来，他们又走两天回去，所以哥尼流才会说四天以前，去两天回来两天。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跟哥尼流的相遇是什么样的一个相遇，我们发现说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彼得他是不是单身前往，不是，他找了很多弟兄姐妹跟他去，而且找了几个约帕的几个弟兄跟他一起前往，在福音工作上一起同工。我们看到这个哥尼流呢，他也邀请很多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倾听从神来的信息，这不是只是 personal 的，我们好的事情就跟别人分享，我们福音工作也需要有同工。他们相遇的时候，我们看到哥尼流是一个渴慕的人，当看到那个异象，他愿意派人去走两天的行程，彼得也愿意跟他回来两天的行程。我们看到哥尼流以谦卑的态度愿意虚心领受神借着彼得所带来的信息，但是他到的时候他拜他，那个时候彼得他很清楚的知道，哎，不要拜我，我只是人，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神所差派的分享福音的仆人，不要哥尼流对他过分的尊崇，甚至将他怎么样，神化了。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传道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神化他们，我们常以为他们就是完人，没有，就像彼得讲的这句话，我只是一个人，我们都是软弱谦卑无用的器皿，他只是一个人。所以彼得在这边跟他传讲耶稣一生的服事，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而且他的个人的经验跟见证，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他一开始就跟哥尼流说，其实我不应该来的，因为我们犹太人从来不跟外邦人来往的，我更不会跟你们传福音，但是他看到说神不偏待人，这件事情为什么神要借这件事情，就是要让彼得知道说神的福音是给这世上所有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什么？世人，不是神爱犹太人，也不是说神爱中国人。有人如果说你看神特别爱中国人，我知道那是我们中国人常有的一种心结，对不对？但是不要随便讲这样的话谁说神特别爱什么样的人，不是，神爱什么？世人，只要愿意接受他的人，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刚刚漏掉了后面，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每次到后面时间不够，我都没有带弟兄姐妹看后面的这段经文去念，但是如果大家回去看，路加医生很奇怪，他很少这样，他巨细靡遗的把整个细节，当彼得到哥尼流家的时候，他又要问哥尼流说你为什么会请我来，哥尼流又把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又再讲一次，前面不是记载过吗？为什么还要再讲一次？那彼得也把他发的事情在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为什么路加在这个地方好像忽然跟他平常那种很快速的手法不一样，而是巨细靡遗要这边不厌其烦写这件事情呢？因为他要强调说，这整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带领，都是神的安排。他要强调神的福音跟救恩，而且他们后来他们相信受圣灵。这个地方没有按手，正在听的时候他们就受圣灵了，这些圣灵的恩赐，这些福音，这些救恩，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是给这世上所有的人。我在这个地方讲得很轻松，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后来使徒行传不断不断的被挑战。下一次我们回来12月9号，我们要看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就被骂，他回到耶路撒冷就被骂，人家你为什么去传福音给外邦人。我们看到到后来彼得他自己也软弱，我们看到保罗出去传福音回来，他们又在耶路撒冷又在争论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彼得又软弱了，他跟着装甲，但到时候我们会讲这个故事。彼得虽然经历了这件事情，他知道神是要把福音给外邦人，他后来还是软弱，保罗当众提醒他，他说彼得也跟着装甲。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在犹太人当中是很难很难扭转的一个观念，这就是为什么路加医生要这样子很详细的写下来，因为这是对犹太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看到神的救恩都是神圣灵的感动与工作，而且是借着什么样，我们顺服的人来成就。如果哥尼流看到那个异象 do nothing, nothing happened, 彼得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异象没有回应，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感动包括两个层面，包括感跟动，我们一定要有回应，我们一定要顺从，不是借着天使哦，是借着谁？借着我们。 借着我们。好，今天最后我们来看三个回应，让我们对神保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我相信神他自己会借着不同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还有很多的疑问，会有疑问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在神里面向神来问这些疑问。我以前对神有疑问的时候， 我为什么今天很喜欢跟人家说来问题解答，因为我以前是问题儿童，我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当我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些时候这礼拜讲到，忽然牧师讲到了，忽然那个带查经的讲到了，忽然我看到一本属灵书籍，我坦白说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答案，因为可能我还没有办法了解。但是神会在不同的时候，只要我们有心去追求，神会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继续去追求，让我们不断地去追求他，神会让我们认识他，而且让我们警惕自己，不要有基督徒的优越感，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或是在传福音的对象上是有选择性的。一看到这个人说，不要传福音给他，这个人不会相信的，不会相信的，是不是？我们可能心中有我们自己的觉得 我们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我们有选择性的传福音，我们不要有这种基督徒的优越感。而且最后我跟弟兄姐妹挑战好不好，如果今天大家像彼得一样看到这个异象，要你去跟哥尼流传福音，一个外国人你不认识的人，他说神说要感动他，要你去跟他分享福音，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预备好要跟他讲什么？大家有没有预备好？如果有一个人忽然，你很好的朋友忽然问你说，忠信，你为什么会信主的？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的？这个说来话长啊，这个很难说，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以前我们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长辈，他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回去三分钟得救见证。你们的小组、你们的团契有机会，一定要有一次，让大家预备一个三分钟得救见证。那时候我们学生团契就这么做，隔一个礼拜来，大家来分享三分钟，只能三分钟哦。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大家彼此操练分享，所以如果有一天刚好有人问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回答。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预备妥，当别人要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分享。今天有两个经文，一个是在使徒行传这一段的，我们一起来念。来，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谷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赐给以色列人是要以色列人去传这个福音，今天把这个道赐给我们也是要我们去传这个福音。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就像中国人，这个是秘方，这个是好东西，我们自己保有我们自己，不是，我们需要传出去，传给别人。我们看到哥尼流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有神，而且相信我们的神会让我们认识他，会赏赐这些相信他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在这感恩节的时刻，让我们常常思想起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借着这段故事，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你如何感动彼得，在吕大，在约帕，继续在做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不只是耶稣可以行，我们相信你的人也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你的大能仍然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些大能并不是要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乃是要彰显主你的荣耀，帮助人能够相信你。主，我们也看到哥尼流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你奇妙的安排，我们盼望我们真是对你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认识追求你的心。我们叩门的你必为我们开门，寻找的必寻见。主，你也把这样的传福音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权柄只是给我们人，你不要天使传，你只要我们人传。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预备妥，当圣灵的带领，当时机对的时候，当有人问我们得救救恩的缘由的时候，让我们真能够预备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求你保守这一段感恩节、圣诞节这段时间，我们十二月还有一次主日学，明年还有五个月，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有更多的学习。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